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朗达·拜恩是广受欢迎的《秘密》这本书的作者。这本书揭示了他在2004年底偶然发现的东西。在那个时候，朗达生活中的一切都崩溃了，他在身体上、情感上和经济上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。他父亲突然去世了，他很担心他悲痛欲绝的母亲。朗达说，那时候我常常哭泣，哭了又哭。这时朗达的女儿给了他一本《致富的科学》，这本书是华莱士·华特尔斯在1910年写的。朗达说，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促使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这本书。我还记得我读这本书的时候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它让我瞥见了秘密，就像我心中的火焰。从那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渴望与全世界分享这一切。朗达说，他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追溯这个秘密在历史上的概念，从公元前3500年一直到现在。他说，自从我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我整个生活的每一刻都改变了，我第一次过着自己的生活。那么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秘密就是吸引力法则，也就是物以类聚的原则。朗达称它为宇宙中最强大的永不停止运转的法则。他继续解释说，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，就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吸引到我们的生活中，而这是基于我们的想法和感觉的。这个原则解释了我们在创造自己的环境，形成自己的思想。这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最强大的东西。关于这个秘密的真相是，你所做出的选择不是跟随神，而是承认你就是神，你有神性，你是至高无上的。夏娃，我有个秘密，你吃了这果子以后就会像神一样。这种想法欺骗了整个世界，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。但让我惊讶的是，就是这种败坏、自欺欺人的古老谎言，通过假教师的重新包装之后，居然能在教会的繁荣时期以所谓的神的启示的形式进入教会。这些假教师们正把人们引入一个被误导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体系，这与敌人的谎言是一致的。他们声称人真的就是神，他们所说的任何话都有创造现实的能力。这是人们需要知道的秘密，他们真的是神，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和思想来创造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。这里我引用几个主要代表人物所说的话。杜琪福最近说，任何事物都按照自己的种类繁衍后代，马生的是马，狗生的是狗，同样神所生的也是神。你们没有听到这个，马生马，狗生狗，神生神，然后神会生出更多有身体的神， 有身体的神又生出更多有身体的神，然后有身体的神又生出更多有身体的神，直到有一天，有身体的众神当中的那个有身体的神出现在众神面前，住在众神中间，向众神展示如何拥有掌管身体的权柄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宗教教会不想让你们知道的，这样你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。也就是说，这就是教会不想让你知道的那个秘密。你是一个有身体的小神，是那个神所创造的，你也有与那个神同样的能力来创造你自己的命运和现实。另一个名叫肯尼斯·科普兰的假教师，多年以来一直在教导同样的概念。不久前他说，你说什么就可以有什么，事实上你所说的正是你现在所得到的。如果你生活在贫困中，那就改变你所说的，它将改变你所拥有的，操练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。神有义务满足你的需要，换句话说，你说有就有，你有神的能力来创造你自己的现实。雅比斯的祷告这本书很受欢迎，有好几百万人购买了这本书，这让我有些意外。这本书的作者和我毕业于同一个神学院，我倒不认为他是个假教师。不管作者是否有意，但人们都出于本能的想要发现一些秘密，这本书就变成了一本保证有效的祷告特殊用语。其言外之意就是，如果你按照这本书所说的去祷告，用这本书里同样的话去祷告，就会得到你想要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祷告方面没有什么咒语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祷告能保证你心想事成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治愈你的疾病，给世界带来和平，能把钱存进你的银行账户，能给你添置一辆新车，或者至少一辆能用的车。在我看来，可悲的是，教会常常在软化人们心中的土壤，来接受各种错误的教义。神迹课程这本书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，很多人都相信里面的错误教义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海伦·舒克曼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，他声称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，他将接受一门关于神迹的课程，并把它写下来。那个声音自称是耶稣。7年来，他写下了他所听到的这些信息。这个教导神迹的关键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个人都有神性。另外，人没有罪，也没有魔鬼。舒克曼的书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，直到玛丽安·威廉姆森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爱的回归》，对神迹课程原则的反思。当玛丽安出现在奥普拉的舞台上时，奥普拉称赞了这本书，并告诉他的观众，他已经买了1000本送给他的朋友和工作人员。这本书于是迅速畅销起来，连续几个月蝉联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的榜首。这个新的福音现在成了主流，这本畅销书声称也引用了耶稣说过的话。我们来听一下，这些话像不像主耶稣说的？基督被杀毫无意义，通往十字架的旅程是没有用的。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你所祷告的众神名字的一个象征。对神的认可就是对你自己的认可。 这些听起来像是主耶稣说过的话吗？这听起来更像是一次试探，对吗？所有这些假教师都在说着同样的谎言。归根结底，你有神性，你可以像神一样行事，因为你就是神。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银行账户，你可以说出你的命运，说有就有。还记得那句话吗？吃了它，夏娃，这样你就会像神一样有智慧。我上周看到的一个材料说，从2008年1月1日开始，奥普拉·温弗瑞开始在他的 XM 卫星广播节目中提供新世纪教学，叫做神迹课程。玛丽安·威廉姆森将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天教一节课，将完全涵盖奇迹练习册当中365节课的内容。对于那些收听奥普拉节目的人，第29课将让你肯定，我所看到的所有事物中都有神。第61课要让你重复一句话，我是世界的光。第70课将使你进一步肯定，我的救恩从我而来。沃伦·史密斯在其题为《再造耶稣基督》的书中揭露了这些错误的教导，说许多作家、宗教领袖和公众人物都在接受神迹课程，相信这个课程的原则会带来一段全世界团结的时期。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，随着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神，带来了所谓的世界和平的新时代，而与此同时，圣经中的那位上帝被抛弃了。在海伦·舒克曼声称的耶稣对他的启示中，基本上抹杀了圣经中的那位耶稣基督。这其实就是魔鬼的观点，这是欺骗世人的最高目的，就是使人远离基督，使人们不再敬拜耶稣基督。这个目标清晰地写明在神迹课程的另一位支持者尼奥·沃什的著作当中。几年前他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新启示录》。注意这个标题，新启示。在这本书中他写道，只有一个救主的时代结束了。这不是新的启示，这是一个古老的谎言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和我都不是神，非常遗憾，我们确实不是神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幻想，那我要戳破你这个幻想的肥皂泡。你我不是神，而是罪人，需要我们那位唯一的救赎主。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庭，要开始一起学习《启示录》这卷书。这不是神新的启示，而是他古老的启示。我不想去发现、发掘我自己话语的力量，我想知道神的话语的力量。你不需要斯蒂芬·戴维的启示，你需要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启示。你和我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他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也永远是那位唯一的救主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和古老的启示当中，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习这卷书。在启示录的第一章，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阅读这卷书的时候，看到各种神迹、碗、号、复活、审判、战争和异象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忘了， 这卷书达到了整本圣经的最高点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他讲述的是整本圣经最伟大的主题，耶稣基督。这卷书揭示出整本圣经最宝贵的财富，就是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它建立在整本圣经最深刻的主题上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主权。这是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的启示。从语法上来说，这个短语应该被理解为主语所有格还是宾语所有格呢？如果是主语所有格，那意思就是这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他是发出启示的那一位。如果是宾语所有格，那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被启示的，也就是这个启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。实际上这句话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，因为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。耶稣基督既是启示的源泉，也是被启示的伟大主题。这个启示来自于我们的主，也是关乎我们的主。基于这一点，我就把耶稣基督作为这卷书的核心主题。在我们学习启示录的时候，会有四个主要的标题，每个标题都是关于基督的。我相信这个学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。在去年一月份，我告诉过大家，我会在一年内讲完约伯记，那个诺言实现了，对吗？但对于启示录的学习，我就不做任何承诺了。事实上，我们甚至可能在教会背题发生之前还没有结束。对于那些不相信背题的人，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完成剩余部分的学习。这卷书的四个标题是：第一，基督在教会中的主权；第二，基督严厉的管教；第三，基督再次降临的威严；第四，基督在他的新创造中的荣耀。在我们打开这卷差不多2000年前启示的书卷时，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七个基本问题。第一，什么是真正的启示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个词的意思里。启示这个词是从希腊语单词 apocalypsis 音译过来的，意思是揭开，揭示以前隐藏的东西。很多人认为启示录是圣经所有的书卷中最神秘最隐秘的书，而启示本身的意思却是揭示和打开，所以这是不是有点矛盾的意味呢？这本书的名字不是耶稣基督的奥秘或者耶稣基督之谜，而是揭示耶稣基督或者揭开耶稣基督的谜。然而许多人还是不敢打开这卷书来阅读。毫无疑问，理解启示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所采用的方法。现在主要有四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启示录这卷书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解读方式，我这里就不再讲了。第一种理解启示录的方法是过去式解释法。过去式解释法，这种解读方式认为启示录是一本历史书，除了里面个别的事件，启示录所记录的事情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发生过了，所以这种方式也被称为过去派。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得不将公元70年圣殿被毁的事件寓意化，认为那是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。但问题是，那时候耶稣根本没有出现。此外，他们不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启示录中七印 七号和七晚的审判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方法似乎忽略了启示录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明确声明。这清楚地表明，这是一本预言书，而不是历史书。有一位作者说，过去派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基座，但却没有把雕塑放在上面。第二种解读启示录的方法被称为历史式解释法。历史式解释法，遵循这种方法的人相信，启示录中所有的预言都在过去这2000年的某个时候实现了。这种方法很有意思，因为他们必须要找到启示录所记录的事情和某个历史事件的关联，这需要非常好的想象力。比如他们认为蝗虫指的是僧人和修士，把穆罕默德看作是那颗坠落的晨星，是哥特人阿拉里克为第一号的审判，伊丽莎白一世是第一个晚的审判，马丁路德是萨迪教会的天使，而阿道夫希特勒是那匹红马，等等等等。第三种解读启示录的方法是理想解释法。理想解释法，这个观点基本上是说，启示录是一套理想的原则，与善和恶之间的争斗有关。他将整本书寓意化为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内容与历史或未来发生的事件无关，所以这种解释法也被称为寓意法。他们认为启示录中的大灾难只是一个人与罪和痛苦的内在冲突，而基督的再来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和头脑中。第四种方法是未来式解释法。未来式，这种解读法是按照启示录字面的意思，或者是自然的意思来解释。这种观点认为，启示录是对未来真实事件的预言，特别关注这个时代的结束。有一位作者评论说，这就是直接阅读这本书的自然结果，而其他三种方法往往都不得不把经文寓意化或者是灵异化，才能够去支持他们的解释。我们一直在按照字面意思来解读先知书，从直观自然的角度来理解他们，因此对启示录采用同样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启示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提到了旧约圣经，过去隐藏的信息现在都显明了。有一些注释书作者提到，在启示录整个404节经文当中，有278节经文提到了旧约圣经中已经提到的内容。威尔明顿对启示录的这些信息进行了分类，我可不想干这个活，但我很高兴他做了，在此我就可以把他的研究成果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在他的著作当中，他将启示录中引用的旧约经文做了如下统计。启示录从创世纪当中引用了13处经文，从出埃及记引用了27处经文，利未记4处经文，民数记3处经文，从申命记引用了10处经文，约书亚记、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各1处经文，列王记6处经文，历代志和尼希米记各引用了1处经文，诗篇引用了43处经文，箴言2处经文，以赛亚书居然有79处经文，耶利米书22处经文，以西结书43处经文，但以理书 53处经文，真的不少。何西阿书2处经文，约珥书8处经文，阿摩斯书9处经文，哈巴谷书1处经文，西番雅书2处经文，从撒加利亚书引用了15处经文，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引用了1处经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启示录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引用旧约圣经，所以如果能从字面意思，也就是用自然的意思来解释旧约圣经，那么启示录的解经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。我们在明白了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真正的启示之后，就知道了启示录是一卷什么样的书。这是上帝最后的预言，是他预言启示的顶峰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这个启示是关于什么的？约翰在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但最重要的是，这也是关于他自己的启示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，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庭，要开始一起学习启示录这卷书。这不是神新的启示，而是他古老的启示。你和我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他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也永远是那位唯一的救主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和古老的启示当中。在启示录的第一章，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阅读这卷书的时候， 看到各种神迹、碗、号、复活、审判、战争和异象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忘了，这卷书达到了整本圣经的最高点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他讲述的是整本圣经最伟大的主题，耶稣基督。这卷书揭示出整本圣经最宝贵的财富，就是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它建立在整本圣经最深刻的主题上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主权。这是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的启示。基于这一点，我就把耶稣基督作为这卷书的核心主题。在我们学习启示录的时候，会有四个主要的标题，每个标题都是关于基督的。这卷书的四个标题是：第一，基督在教会中的主权；第二，基督严厉的管教；第三，基督再次降临的威严；第四，基督在他的新创造中的荣耀。在我们打开这卷差不多2000年前启示的书卷时，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七个基本问题。第一，什么是真正的启示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个词的意思里。启示这个词是从希腊语单词 apocalypsis 音译过来的，意思是揭开，揭示以前隐藏的东西。很多人认为启示录是圣经所有的书卷中最神秘最隐秘的书，而启示本身的意思却是揭示和打开，所以这是不是有点矛盾的意味呢？这本书的名字不是耶稣基督的奥秘或者耶稣基督之谜，而是揭示耶稣基督，或者揭开耶稣基督的谜。启示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提到了旧约圣经，过去隐藏的信息现在都显明了。有一些注释书作者提到，在启示录整个404节经文当中，有278节经文提到了旧约圣经中已经提到的内容。启示录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引用旧约圣经，所以如果能从字面意思，也就是用自然的意思来解释旧约圣经，那么启示录的解经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。我们在明白了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真正的启示之后，就知道了启示录是一卷什么样的书。这是上帝最后的预言，是他预言启示的顶峰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这个启示是关于什么的？约翰在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但最重要的是，这也是关于他自己的启示。我们将在这卷书中发现他是谁，他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个古老启示。他是耶稣基督，1章1节。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，1章5节。他是首先的和末后的，2章8节。这是先知以赛亚对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王的称呼，现在用来称呼耶稣基督。他是神的儿子，2章18节。他是鉴察人心的神，2章23节。他有大卫的钥匙，3章7节。他是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一位，3章7节。他是阿门，3章14节。他是信实和真实的见证，3章14节。他是犹大支派的那个狮子，5章5节。他是那个大卫的根，5章5节。 他是那位圣洁真实的主，六章十节。他是那位圣者，六章十节。他是主，十一章八节。他就是基督，十一章十五节。他是那个羔羊，十二章十一节。他是万世之王，十五章三节。他就是神的道，十九章十三节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十九章十六节。他是阿拉法和俄梅伽，二十一章六节。他是初也是终，二十二章十三节。他是明亮的晨星，二十二章十六节。他就是主耶稣，二十二章二十节。对耶稣基督的每一个称呼都是救赎真理的启示。耶稣被称为阿拉法和俄梅伽，这是希腊字母表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，它们带有一种文学的意味，意味着在神所启示的这个文学作品，也就是圣经中，耶稣是主体。从圣经的第一个字母开始到最后一个字母结束，耶稣都是真理。他也被称为首先的和末后的，这个称呼带有历史的概念，因此意味着耶稣是所有历史的王冠。他也被称为初和终，这是指创造和时间，所以他在时间的两端，也就是说世界因为他而被创造，也靠着他来维系。在第一章中，他被称为是首生的，这是指他的复活。在第五章中，他被称为是羔羊。在这卷书中，他二十六次被称为羔羊，这是一个关于救赎的称呼，他是那个唯一的救主。他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，这是指他的王权。他被称为大卫的根和大卫的子孙，意思是他既在大卫之前，也在大卫之后。在第二十二章中，他是晨星，这告诉我们他将带来永恒的日子。启示录整卷书都在高举颂赞他。这是古老的启示，这是来自上帝的真理。拿撒勒的这个木匠是世界的君王，这位被钉死的犹太人既是羔羊，又是世界的主。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，这卷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。第三个问题，这个启示的听众是谁？使徒约翰在第一节当中继续这样写道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的众仆人。为了进一步高举和荣耀他的儿子，父神把特权赐给一群特殊的人，让他们来理解这卷书。使徒约翰用众仆人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人，而希腊语当中的仆人这个词意思就是奴隶。我同意一位作者的观点，就是奴隶这个词虽然听起来很负面，但不应该被淡化或者是削弱，以便来适应我们自己的口味。在约翰的那个时代，一个人把自己卖到异教徒的神庙里做奴隶，来服侍偶像的事情，是经常会发生的。在旧约时代，在庆祝禧年的时候，以色列所有的奴仆都会得到自由，他们所欠的债务被一笔勾销。如果一个奴隶非常爱他的主人，想一生都留在他身边继续服侍他，就会把他带到会幕的门口，在那里用锥子刺穿他的耳朵， 戴上耳环，以此来表明他是一个出于爱和忠诚，自愿选择服侍主人的奴仆。当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时，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。耶稣把自己的启示显明给他忠心的奴仆，而那些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，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。那些不相信的怀疑论者会把启示录看作是胡说八道的汇编，唯有那些相信的人，就是出于对耶稣的爱和忠心，甘心做他奴仆的人，一定会明白并且相信这些关于将来世界的先知性真理。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问题。第四个问题是，这个启示是怎么传递给我们的？请大家看看第一节的最后一部分。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大家可能会想，这不是很危险吗？是不是很冒险呢？圣经一再警告我们不要听信各种所谓的启示。伊斯兰教和摩门教就是声称从天使和神那里得到了启示而创立的。启示录这卷书里到处都是天使，天使被提到71次之多。有人评论说，整本圣经中所提到的天使有四分之一都是记录在启示录中的。这就引出了我们需要提出和回答的第五个问题，这个启示是如何得到证实的呢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启示是出于神的呢？第二节告诉我们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请大家注意这里的三重见证。第一，是通过神的道来证实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启示与其他的经文是一致的。把经文和经文拿出来进行比较，让圣经来定义和解释圣经。整本圣经包括这卷启示录都是前后一致和谐统一的。第二，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使徒保罗没有警告人们不要从天使那里听到真理，事实上他并不是说天使不能传福音。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，保罗说，就算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关于基督，天使说了什么呢？许多宗教认为基督不是神，他们说，你是神，你就是耶稣的灵。我们以圣经和耶稣的见证来证明约翰所传递的信息。第三个做证明的就是目击证人，也就是使徒约翰本人。在第二节他说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如果要在法庭上来判定这个启示是真是假，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辩护律师就会拿出天父的书面证词，会引用圣子的口头证词，并展示他们之间是如何完美的相互配合，互为补充。然后辩护律师会传唤一个目击证人来出庭作证。我们将会听到使徒约翰说，这就是我所看见的。请看启示录第一章的12-13节。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去，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胸，胸间竖着金带。现在我们跳到第十七节。我一看见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五章的第一节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漆印封严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。使徒约翰44次实际上是在说，我看到了，我可以亲眼为这个启示做见证。有些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或者在事故现场昏迷的过去，过了一段时间苏醒过来，讲述了他们在天堂看到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。有些人甚至看到了地狱里的景象。他们的书在书店里很畅销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所记录的信息不是这是我所读到的，或是这是我所听见的，他们所写的无论对错都很令人信服，因为他们说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。这是世界上关于天堂的最清晰最详尽的目击者的描述。这个目击者带着激情和紧迫感对我们说，你们需要知道我看见了什么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回答了下面这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什么是真正的启示？第二，这个启示是关于什么的？第三，这个启示的听众是谁？第四，这个启示是怎么传递给我们的？第五，这个启示是如何证实的呢？现在我再回答一个问题。第六个问题是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启示？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三节当中继续说，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。圣经中只有这卷书应许说，做三件事的人会得到特别的祝福。首先就是阅读这卷书的人是有福的，这可能是对布道者的鼓励，也就是那些负责在会堂或者是教会里公开宣读圣经的人。因为在教会的早期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圣经的，由于圣经的数量非常稀少，通常只能在会堂或者是教会里公开诵读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印刷成册的圣经到处都是。在我家书房的一个书架上，有一张带框的笔记本纸，上面是用手写的整整齐齐的汉字，是一位中国传教士给我的。这张纸是某个人用手抄写的圣经当中的一页。对我来说这很特别。首先，当我被各种版本的圣经和注释书所包围的时候，它让我感到亏欠。仅仅针对启示录这一卷书，我就有差不多80本不同的注释书。当然，每一本注释书都包含了相应的经文。为了准备今天的这篇道，我读了其中的60本书。但那位中国信徒很可能连一本完整的圣经都没有，他所抄的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抄录下来。使徒约翰知道这个启示至关重要，他还把神的祝福加到所有愿意大声朗读的人身上。不仅诵读这卷书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，而且听见并照着去行的人也会蒙福。这与雅各书的教导相呼应。雅各说，那些听了道把它行出来的人必然得福。雅各书一章25节。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，第七个问题。 除了个人蒙福之外，这个启示还有别的重要意义吗？第三节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这个问题。因为日期近了，在这节经文中翻译为日期的这个词，并不是指日历或者是时钟，它指的是时候或者是时代。使徒约翰说，时候快到了，就在眼前，神救赎历史的下一个伟大时代即将到来，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迫在眉睫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随时都可能再来，这是非常紧迫的。在约翰面前显现的复活的救主是至高无上的主宰，在这卷书结尾的部分，他将带着得胜的教会归来，一切都表明他真的会再来。这位唯一救主的时代还没有结束，将以我们无法想象的威严、荣耀和大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主耶稣说，我必快来，3章11节。他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，22章7节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，22章12节。是了，我必快来，22章20节。在结束全书的时候，使徒约翰高喊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那就来吧，我们热切期盼，拭目以待。弟兄姊妹们，大家不要忘了，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在圣经中有100多个，但大家都没当回事，都忽略了。而关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在圣经中有200多个，你千万不要再不把它当回事了，不要因为不信而忽略了它。那么你怎么才能找到它呢？这个古老的启示就显明了它，这卷书就是答案，就是一本指南，那个奥秘在此显现。请赐给我这个古老的启示，它是高举那位唯一的救主，尊他为大的启示。你不是那位救主，我也不是。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将要再来。菲比奈普女士是著名的赞美诗作家范尼克罗斯比的好朋友。菲比自己也是赞美诗作家。克罗斯比在创作赞美诗的时候，经常使用菲比所谱写的旋律。菲比奈普最著名的一首赞美诗旋律，是为芬尼·克罗斯比的赞美诗《有福雀句歌》所创作的。让我很感兴趣的是，菲比奈普是约瑟奈普的妻子，而约瑟奈普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。菲比后来说，买人寿保险是件好事，但为今生之后的生命买保险就更好了。只有回到那高举基督、尊他为大的古老启示，你和我才能得到这个有福的确据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圣经当中最后这一卷奇妙的启示。谢谢你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启示给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的荣耀、他的威严、他的智慧和他的慈爱。在我们学习启示录的过程当中，天父，求你一路来引领我们，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借着这个荣耀的启示去认识我们更荣耀的救主。感谢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